好，弟兄姐妹，沙巴沙龙，很感谢主。让我们在开始今天分享以前，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在安息日，在你的节期，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的殿中，来思想你的话语。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愿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运行，教导我们，与我们说话，使我们同感一灵，让听的讲的同感一灵，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妥拉是我们的生命，教导我们每天如何在生活中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真的是很感谢弟兄姐妹在后方的祷告。那我和头牧师是9月12号我们到了以色列，那其他的团队呢是9月20号到，所以我们有8天的时间。那这8天里面，我们真的是感谢神的保守，虽然发生了一些我们意外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已经有了准备，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不惧怕，不胆怯。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很谨慎，要知道神在这个时候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还是照着我们原来的计划，每天去做该做的事情。所以很感谢主，在9月20号我们到了机场的时候，每一个人他们的身体状况都是非常强壮，也很兴奋的期待着从各个地方来到我们中间，到以色列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有大家真的是一直在为我们团队祷告，我们很感谢主。那昨天我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看到我们的团队他参加了列国为以色列祝福的大游行，我看到的时候非常感动，因为他们拿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我们来自日本，我们遵行妥拉。这个创意给我们的团队真的是很奇妙。那这一次我们在以色列先到的那一段时间，有8天的时间，我们和ICEJ， 也就是说国际基督大使耶路撒冷，一位驻以色列的台湾代表，我们有一个见面的机会。那他住在以色列，他就和我们分享，他说你知道吗，在以色列甚至正统的犹太人他们都非常看重这个大游行。他说你们知道以色列人是非常看重教育孩子，所以他们现在都带着孩子，在这一天的时候他们要通过这个大游行，他说要教育他们的孩子谁是爱他们的，谁是为他们站立的。那这些父母亲也跟他们的孩子说，他说你们也一定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他说列国从的基督徒来到以色列，在这个时刻送礼物祝福我们，那你们也要有回馈和感谢的心。所以他让他们孩子也去想创意怎样的来感谢。 所以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也看到有一位姐妹，她拿到了一个小孩子画给她的一个礼物，她拿到以后非常激动，她说这是她拿到所有礼物当中最宝贵的一个。那甚至他说有些犹太人他们在和政府提议，他说能不能我们在游行的时候不要有一个铁的栏杆，就是把列国来的弟兄姐妹他们走在道路的中间，但是犹太人他们就是在旁边有一个铁的栏杆，他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都拿开，他说当他们在我们中间来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加入，我们要和他们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消息，当我们看到这些亲眼看见他们的那一种喜乐，我们知道在列国为以色列的祷告非常重要。神在这个地方在做奇妙的事，他们的心已经在开始改变。那我们这一次短短的，我在那里短短的八天的时间，我已经感受得到，就是说无论我们在坐在搭那个计程车的时候，在酒店或者是在飞机上，当我们和犹太人分享的时候，他们都愿意打开他们的心。所以这个是和以往是很不一样的。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不一样，有的是要去以色列，有的是在这里祷告，但是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期待我们的耶稣啊，我们的良人快快的来到。那今天的妥拉是进入一年读经循环的最后一次，下个星期六就是一个新的循环的开始。那弟兄姐妹，你们应该知道，现在我们还在节期。我想在我们中间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祝棚节。祝棚节一共七天，祝棚节是欢喜快乐的日子，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和其他的人不一样，我们是分别出来的，我们知道神的日子他在做什么，所以在这七天里面还是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都要欢呼，和家人在一起，和朋友在一起，在团队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像刚才在那个报告事项中已经讲到的，我们在预尝有一天在天上我们会永永远远与我们的神在一起。如果你现在都觉得这个日子对你来说无所谓，就像平时的日子一样，我想将来在天上你也不会那么快乐，你会很陌生。我们现在的期待到将来会成为我们最大的满足。那十月二号，也就是我们的团队要离开以色列那一天，是叫做欢庆妥拉节。我们如果在这里学习，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节日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平时放在妥拉柜子里面的那些又重又大的妥拉，那一天他们会打开柜子，让弟兄们能够拿着这一卷一卷的妥拉卷，可以抱着，两手抱着，因为必须两手，因为非常重，他们抱着亲吻，他们在那里欢呼，在那里跳舞，在那个会堂的中间，他们要绕七圈，因为他们来表达他们爱神的话语。那今天我们呢，我们也一样的爱神的妥拉，因为爱神的话语就是爱耶稣。我这一次和我表妹有一个机会分享，那她和我说，她说她是从小在基督教学校长大，她背给我听主导文，用英文广东话和我背，她背给我听 很流利，但他说我不知道主导文在讲一些什么。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觉得只要我们的孩子进了基督教的学校，只要是去了教会就没有问题了，就安心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来教导，这些话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生命影响力。所以我们的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每一个做父母的，他们有责任教导孩子。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不爱神的话，不教导我们孩子去遵守，我们怎么能够叫孩子说你要爱主？这是不可能的。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33章。那第一节他讲，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以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原文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以下这个字，他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是祝福，就是今天妥拉的题目，这是祝福。然后这个祝福，这个原文的字在圣经中出现10次，但是6次是在生命记里面。我们从创世纪我们知道，以撒在未死以先，他想为以扫他的长子，他所爱的长子祝福。雅各在离世以前，他老了，他聚集他的儿子，想把日后必遇见的事告诉他们，并为他们祝福。主耶稣在升天的时候，他举起手向他的门徒祝福，然后升上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祝福如同是一个礼物，可以从神给他的百姓，可以从父母给儿女，我们彼此也可以祝福。但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想要的是谁为我们祝福，我们不愿意随便的人都为我们祝福，我们要看这个人他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带来祝福。我奶奶她今年已经100岁，我每次去看她的时候，她都会说，哎，我已经很老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了。我马上说，不，你可以给我祝福，因为我知道他的祝福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我要他的祝福。我知道并且我相信他的祝福会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如果只要我们相信领受这个祝福，就会临到我们，如同我们每一次安息日结束，我们都要领受大祭司的祝福。我们不会说不相信让他就这样算了，我们是相信神的每一句话，祝福的话都要临到我们。那从神而来的祝福和人的祝福又不一样，从神给我们的祝福一定是健康的，是有益处的，是直接的，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人会离开，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要抓住还在离世以前你给我祝福，圣经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的神是永远活着的，所以这个祝福不需要以后，从今天开始，你今天就可以领受神的祝福。我们有没有看到过有些人他们有严重的关节炎，特别是在年纪大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人他们的手都开始变形，有的人腰椎有问题，腰都弯得 很弯，像几乎90度的也有。有的时候真的是看到这些病人病痛的人，我们觉得他们真的需要医生，需要耶稣的医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灵魂里面的疾病更需要神的医治？现在医学上面已经证明许多我们的病是和我们的情绪有关系，所以我们的灵里面思想、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觉，这些东西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愿意让神来首先来矫正我们的思想，矫正我们心灵里面的那些疾病，与神配合，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生命会改变，并且我们的身体疾病也会消失，可能会消失，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也是祝福，神给我们的祝福不只是我们平时听的言语而已，他能够医治我们灵里面的疾病，这是祝福。生命记第二节33章第2节，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中，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神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到了西乃山，神亲自在火中降于山上，并召摩西上山顶颁布律法，律例典章。我们知道现在翻成是律法，其实就是神的话，教导训诲。如果没有神的这些话语，我们人没有标准的话，我们会堕落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圣经里面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律法赐下律法的目的是要叫人知罪，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无药可救的，我们需要神。约翰一书3章4节也讲，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神赐下律法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要得到祝福以前，我们首先要先致死我们这个肉体，借着律法我们可以查验我们每一个思想，我们一个行动，我们的动机是否合乎神的标准，还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情欲。所以罗马书7章12节说，这样看来律法是怎么样，是好还是坏？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然后在第二节他讲到烈火，我们知道火能够炼净我们里面一切的污秽，那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被烈火炼净的。当然这个过程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经历的人我们都知道会有痛苦， 有眼泪，有血，有死亡，因为这是一个新的隔离，好像做一个心脏手术一样。如果我们放着不去做，有问题我们不去解决，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但是神给我们做一个换心的手术。以西结书18章31节，他说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尽心抛弃， 自作一个心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36章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将心灵，也就是妥拉神的话，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心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只有一个人，当他肯愿意让神一次一次地对付自己的生命，不容罪、谎言、控告来辖制我们，神必帮助我们。这些容易叫我们犯罪的、叫我们跌倒的那些门，神可以帮助我们关闭。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那神原本照我们该有的那一种良善、正直才会恢复。这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是蒙福的道路，这也是祝福。第33章的第3节，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我们知道这一群百姓是神因着爱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一群百姓，就如今天你我一样。圣经中常常讲一句话，神耶和华神常常讲一句话，他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们在读妥拉的时候，这几句话不断的在出现，神要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这样一次一次的重复，你不觉得神多么希望和我们那个关系，他要和我们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这里说到众圣徒都在他的手中，也就说明我们在神的手中，神必看顾、供应、保护我们。这是一个非常亲密、一个爱的关系。然后这里很奇妙的一点就是，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我们在中文的字句里面看的不是很清楚，但他原文里面他是说，他们坐在他的脚下，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神这里领受他的言语。这是单数的，是直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神这里领受。所以我们没有借口说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没有听到神的话。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神的话已经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直接从神这里领受我们一切想要知道的。最担心的是我们不寻求，我们不想要。生命记中也记得很清楚，他说神的话离我们甚近，就在我们口中，在我们心里，使你们可以遵行。那我们在这里一次一次的学习，一次一次的重复提醒，在希伯来思想，听就是行，听和行事一定是一起的，你不能只听神的话而不行。所以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是渴慕他，渴慕和我们有一个这样一个极亲密的关系，然后他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听了神的话，能够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罗马书2章13节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妥拉的为义，乃是行妥拉的称义。大家记得在马太福音12章安息日，耶稣他 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他对他说，伸出手来，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恢复了。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像我们的生命是枯干的，就像那个枯干的手一样，也结不出果子。但是当我们愿意伸出我们的手，不只是一只手，我们要伸出我们的双手，对神的话说，我要你的话，你来教导我。那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渴慕的心，那我们的脚必能够站稳，腰杆也能挺直。因为只有当我们自己的生命被坚固的时候，你才能够影响其他人的生命。33章的第四节，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神透过摩西将律法传给，将妥拉传给我们，这妥拉就是我们的产业，是最宝贵的。那产业的继承人必须通过合法的约束，才有权利承接。无人当时已经在西乃山下的以色列百姓，还是我们今天信了耶稣的门徒，我们所领受的还是同样一本约书，里面立约的内容也没有改变。那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也是神的话，也没有改变。那这一个产业妥拉，神要赐给我们的，他是赐给每一个愿意接受相信的人。我们不需要说啊，我要工作，我要很努力。 No， 这他是赐给，白白的赐给我们，就像救恩一样。但是我们得到了这一个产业，我们要如何去管理、分配、投资，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用智慧。所以我们最重要了，我们已经有了神的话，我们第一要顺服神的权柄和教导，将神的话常常去思想揣摩，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分别出来圣洁。那其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投资，我们有了神的话，我以前也是知道什么马上就和别人讲，但其实更重要的，我们首先要把神的话投资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自己若不昼夜思想神的话，只是有了就给别人，也没有好好的去咀嚼，去知道里面的神的含义，那这样的投资很多时候会成为浪费。那路加福音15章讲到两个儿子，一个浪子的故事。我们看见小儿子，他只是在世界里面找满足，在最终，在世界中找满足。最后，他把父亲所给他的产业完全浪费了。那他的大儿子呢？他的大儿子是死守着产业，但是一点都没有喜乐，是一种不甘心的顺服。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妥拉神的话不是要叫我们死守着字句，勉强自己去做那些洁净或者是食物律，是勉强去守这些节期。我们神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我们甘心乐意。只有当有一天 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对神的话真的是完全发自内心喜悦神的话的时候，神的心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满足。申命记33章5节，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人中为王。在这里，神给以色列一个很不寻常的名字，叫耶稣人。它的原文意思是正直的人。圣经中出现4次，那3次是在申命记。这里神在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理想，是他最要最终把以色列百姓那带出的特质，是正直的人。我们看见神从西乃山到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这40年在旷野的生活，虽然以色列百姓悖逆得罪神，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但是在这一个经文里面，这一个经节里面，我们看见神并没有看到他们的失败，他乃是看到他们的潜力。虽然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2章也讲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既或如此，神都知道最终神会带出一群完全愿意听从神话语的人，一群正直公义有生命的人。以赛亚书44章1到5节，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人啊，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歌《你爱不变》，最后副歌的时候他讲到，之所以将来有一天有一群正直的人属于神的百姓会被建立，是因为他的爱不失败，不放弃，不离开。我们知道雅各他的名字叫做抓住，他的意思是抓住的意思，但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上帝胜过。神要雅各从以往靠自己能力的一个人要带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必须依靠神才能够得胜，但是神有一天要称以色列为耶稣人，正直的人。神说当以色列百姓有一天，当百姓第5节，当百姓众百姓以色列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神在耶稣人中作王。当神的百姓他们的生命都完全在合一在爱的里面一起在一起的时候，神要在他们中间，在这一群正直人的中间作王。 所以我们看见神要的不是一个人，他要的是一群，是一个国家，神的国度。那让我们今天也能够成为这个爱的连接，爱的桥梁。我这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问神，我说我去以色列，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提醒我什么？我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你在做的每一件事上，你要带下爱的行动，包括思想动机，你做这件事情，你要为了爱去做。所以这八天里面，每天都是考验。那最奇妙的是，我那天回来的那一天坐飞机从特拉维夫到香港，那天飞机人很多，几乎全是犹太人，但是华人很少。那我旁边坐着一个犹太的一个男人，然后他好像很爱动，你们知道飞机上已经很窄，然后我是靠在走廊的地方，他是靠在窗户的地方，我们这里只有两个位置，他就是我坐下以后，他在旁边就一直在动来动去，然后就很忙，不是动来动，就是很忙，就是一直在忙碌。然后那空中小姐她就给我们倒了一杯水，然后她就随便放在一个地方，一不小心就倒在我的裙子上面，然后我就看她一眼，狠狠地看她，然后她就说哦，她一开始没想，然后那空中小姐就马上拿一些毛巾，她说啊，要紧吗？就给我让我去擦。然后过了一会儿，他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他就看着我说：“他说还好吗？”然后我说：“全湿了。”然后他说：“不过是水，你知道吗？”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就想：哪有这样的人？心里就觉得，哎，犹太人真的是好像很奇怪。然后过了不多久，我在想。我就想起神给我的话，这是一个机会。我们不是常常喜欢和想要和犹太人传福音吗？如果我没有爱，你讲的一切道理都是虚空。所以我就正好那一天，其实犹太人是从赎罪日从新年到祝棚节这段时间，你都可以说新年好。那八天以后，我也学得差不多了，这句话学了差不多了，所以我就想了一下，我也祷告，我想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和他聊天。那过了不多久，我就和他说 Shana Tov， 然后他就说哦 Shana Tov， 他就脸上就带着笑容。然后我说你去哪里？然后他就和我说，然后我就想太好的机会，我一定要操练知识的言语。然后我就和他讲，然后他很惊讶，很惊讶。然后因为我们的时间很，从特拉维夫到香港要有11个小时的时间，时间很长。后来在中间的时候，你知道他走出去，哇，对我特别的热情，给我拿苹果，给我拿巧克力，你知道，就一会儿他说吃，你知道。然后虽然我还没有预备好自己，有的时候好像虽然可以讲知识的言语，可以和他分享，但是怎样带下这个福音，我觉得很多时候别人一问一个问题，我就要想很久。但是我想每一次这样的机会我也不会错过，最起码他问的问题让我可以去思想。真的是每一个人你的回答都不一样，所以我很感谢主，就是爱很重要。罗马书13章讲到，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那这一次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预备，这一章也很长，那从六章到二十七章从六节到二十七节都是讲到对各个支派的祝福。那我也没有时间去好好的思想这些祝福到底神要带下怎么样的信息，就单单这前面的五节就已经好像可以让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去思想。那从这些祝福里面，我们看到每一个支派都有不同的祝福，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性格，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学历，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恩赐都不一样，但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当我们愿意彼此接纳相爱，那我们彼此的恩赐就成为对方的祝福。如果我们有很多的埋怨，这里看不顺眼，那里看不顺眼，不肯同心同行，那我们必要看到有许多人会倒在旷野。但是神的应许绝不落空，最终我们相信一定会有神的一群一批人，一群正直的人，听神话语遵守神话语的人会进入应许之地。摩西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被主得着以后，他一生无私，在神的家中敬忠教导带领预备神的百姓。那就是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我要归纳的很简单，神要提醒我们要遵行他的托拉，这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祝福。神告诉我们怎样存活，他也告诉我们怎样要对自己死。我们只有自己死了越透，我们越能够活得越丰盛，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才能够活得更丰盛。最后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如果我们只是信有神，我们和他没有关系，我们只知道头脑知道信有神，我们还是会死。但如果我们不但信神并且活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就永远不死。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力量的，是生命，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祝福。愿神帮助我们学习摩西，能够活出一个祝福的人生。好，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长老来分享。